这个九音呢，十四音，上次已经说完了，就主要是讲这个外法，外法当中四大以及六所造色，其升起因。以此证成这个外法的刹那生灭，刹那刹那生灭变化，所以是无常相。下面呢，就是总的一个讨论，就是对这个相应的比拟呀，为什么这样讲？复次。总由难问故，我今问汝，何故欲得诸行无常，不欲得诸行刹那灭？那么就是进一步就是讨论这个事情呢，就发起问端，就是说。我现在这样的来问你，你承认这个诸行无常，那就是汝欲这何故欲得诸行无常？那就是你承认诸行无常的意思。那么为什么不承认诸行的刹那灭呢？就刹那刹那这个，生灭变化的，财生即灭，就像这个，点火一样的，这个火星一打着，马上就成为过去的现灭，那么就点燃了某个东西，刹那灭，那么这种，无常迅速的，认识啊。是非常直觉的，就是你看打铁的时候，这个火星冒出来，这一冒一站都周围呀、啊、就落下去了，然后就这个热啦、光啦也发完了之后，散发完了之后，黑下来了就不复再现，就刹那灭。所以你承认诸行无常，为什么不承认诸行刹那灭呢？那么这里讲无常的这个观察，重点在哪？重点就是要观察刹那灭，这样才会升起真实的无常觉察，跟这个无常的事实啊相应。要是大无常，就是大的范围内来观察观察。那么这个只是给我们人生有一定层面的启发，作用不大，影响不是那么深刻啊。一般人呢，比如说亲友亡故啊，这个事业失败啦，人呢分散了，再不相见呢，有几分惆怅啊，觉得这个世间呢，追来追去啊。最后都一场空呢，没有什么意思啊，有点灰灰然的样子，那还不是那么容易引发佛法里面讲的无常光，就是刹那刹那灭，刹那刹那生，直接对应于无常的事实，不住于镜像，不住于法。说这个心啊，就容易，从镜像的粘附当中啊，这个嘞，脱离出来，还本无住嘛，无住就无着，这个是相应的，所以这里就是，总说呢，由问难故这发起，就说你，这个观察诸行无常，怎么不欲？深入观察诸行刹那呢？ 若汝言一一刹那灭不可知者，不然。譬如灯夜，于不动位，彼刹那亦不可知。汝何故不欲令彼体无刹那？若汝言灯焰体有刹那，系故不可觉者，诸行也何故不欲令有刹那？那么这里就是举灯焰为例子来证明，来说明刹那生刹那灭这个即时性的动态变化，它不是那么安稳的，从来就没安稳过。但是我们人呢，在生活当中，在种种的事情当中啊，就指望的这样安稳那样安稳，一切都是会照着自己的意想分别那样的保持，那是痴人说梦，颠倒妄想，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这里就以灯焰为比，就是相应的比拟比喻。那么如果你举例讲这个一一刹那灭不可知，为什么承认诸行是无常的，又不承认这个诸行的刹那变化呢？那你所知的理由，如果是那样说，这个一刹那了不可知，不容易知道，不太好知道。不然就是一个否定词了，就是说不确然如此，不确定如此。那就举例来说了，既然对这个观点，对这个论述有否定，那就举例子来证明，然后以道理来阐述，相应的来讲呢，就比较容易理解到。那就举这个灯焰，灯焰在不动位的时候，这个刹那也不可知，那古代这个灯焰呢，这个比如说点这个油灯，这过去像佛殿里面供佛了，都是那个什么菜籽油或者某些油啊，植物油的了，这个灯供到那里点的，在没有风吹的时候，安静的这个情况里面，有相应的油，那么这个灯芯呢也是好的，如果灯芯烧久了它就花掉了，这个点过那种油灯的人他会了解这个层面的。现在多数用电灯呢，不太有这么贴切的生活认识生活体验。那么就说这个过程当中没有风吹呀，灯焰是稳定的，看起来呀没有动，就是灯焰固定了的这个范围呀，发光发热，焰的形状这没有变化，这个怎么会知道前焰灭后焰生这样刹那刹那刹那的事情呢？在那一位的时候亦不可知。那么虽然在直观感受当中觉得灯焰呢是没有动的，但我们生活经验里面通常来说了，肯定可以意会到，可以认识到灯焰是刹那灭的，只要这个油没有，只要这个灯焰呢烧焦了，那么这个焰呢就不相续，所以 怎么不可知呢？就是说刹那灭不可知者不染。那么就像灯焰，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意义不可知，好像是不可知的。汝何故不欲令彼体无刹那？就是你有什么理由啊，有什么道理啊，说这个灯焰之体呀、是无刹那的，它是这个住着在那里的，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了？虽然从直观印象上对于这个灯焰感觉有稳定性，可是习以为常的这个呢，通常所能了解所知道的观念就不会有误会，一定是了解到灯焰之刹那刹那变化，生灭相续，没有停留，没有凝住。看当然是眼睛视觉的效果，灯焰就是好端端的这个稳定的显现在那里，可是你的心里肯定不会落在这个上面。这个汝何故不欲令彼体无刹那？你为什么不会这个说了灯焰不是刹那生灭的？那么从生活经验当中知道灯焰是刹那灭，生灭无体，所以说这个灯焰有体呀、这个不能够认知，只是感觉上，细故不可觉者，诸行一耳，就是说这个诸行跟这个灯焰都是一样的。所以讲到诸行无常，讲到刹那生灭的时候，有时候就举这个灯焰为例子来说，因为这个例子啊，这个事证呢、从生活经验当中呢，更有这个呢衔接性，就是我们日用所知啊，更加贴近。经典当中比如说举这个病者目啊，眼睛呢有毛病的人看着这个空中就有花，但实际上没有花，这个花呢是眼睛毛病造成的。那么我们无明呢，造成了人我等值，就跟空中花一样的不符合于事实。由这个大家所这个平静一解的生活现象来比较性思维佛所说的真实意，佛所说的真理，那么这样就从思维的这个引导上呢，容易这个去向，容易接近。所以往往在说法的过程当中，讲述某些道理的时候，就举事例来讲。所以这里就是以灯焰刹那细不可觉，类比诸行无常刹那细不可觉，灯焰却如此是刹那的变化，那么诸行也是如此，何故不欲另有刹那？就是有什么理由不欲另有刹那呢？那么这个诸行业啦，那么下面又进一步啊，这个讲，若汝言灯焰与诸行不相似者不染，不相似有二种，一自性不相似，二十分不相似。那么这里就是进一步追问呢，就说了这个灯焰之不可觉刹那这个细微的变化而认知为灯焰有刹那，诸行不可觉知其这个细微的刹那变化，那么事实上呢，诸行也是刹那 变化的。那如果你认为不可成立的话，就是这个灯焰呢和诸行呢是不相似的，那实际上是不是相似？实际上是相似，不然，就是不如此。你说不相似啊，这不符合。那么这个不相似呢，是有两类的不相似，一类是这个肢体不相似，就是相应所观察对象的属相，就是相应的这个属性呢，这个不同。那么这个十分不相似呢，十分就是指时间的意思。我们白天黑夜了24个小时啊，上午下午几点几分呢，那么这个是十分呢。那么十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抽象概念，就是变化事实前后相依连贯性的这个变化所构成的一种呢参照。比如说我们离开具体的事情，你说今天明天能说得上吗？说不上，没有任何意思。我们说昨天今天明天呢，那肯定要参照具体的事物变化来讲。这个树昨天怎么样，今天怎么样，明天怎么样，某某人昨天怎么样，今天怎么样，明天怎么样，昨天他很不开心，今天他又开心起来了，明天可能呢又更好一点。那么就落入具体参照，就是以对象本身来说具体参照。那么这个十分不相似，就是相近相同的意思。那么若此自性不相似者，此必得成，非自体为必故。那你所指的自体不相似，那么这个灯焰的比喻和诸行的这个事情呢，合不合呢？合，没有不合。这个不相似，它并不是这个要等同，要相同才可以称为相似。如果有不同呢，就不成为相似了，就是不相似。不是。所以这里讲呢，若此不相似者，此必得成。那么这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没说完，就是说若此不相似，而实不然，非不相似，此必得成。为什么这个比喻得成呢？就我们讲说自性相似，相应着自体属性，是指同类情形的意思，而不是同等，而不是指同类。非自体为蔽故，非如以灯喻灯，以牛喻牛，蔽则不成。就是我们打比方说的时候啊，不能够是说拿牛来比方牛，拿灯来比方灯，那这个就是本身这一类的事物，而不是相类的事物，那就无法形成所谓的比喻，形成所谓的比拟。那是灯焰呢和这个诸行呢，这个是有差别的，有不一样的。那么只是从这个刹那变化这个普遍性的规律，普遍性的机制，这个二者呢是一样的，所以就举这个灯焰来说明。那另外像这个灯啊，刹那灭了，那我们类比性的就像好像这个声音一样的，声音呢它要是不断的去撞击这个钟啊，然后它才会持续发声音的，你不撞了就不发声音的。 那么这种即时性的变化影响跟油烧这个灯焰这种刹那变化，它就有一个什么呢，这个共同性普遍性的这个变化机制，那么就可以以二者来做比喻，而不是说用灯来比喻灯，用牛来比喻牛。那么以字体就是这一类这个事物来说明这个事物，那不成呢？就好像我们证明一个人，那不能由他自己来证明自己，那谁都能够证明自己的，谁会证明自己是不对的啦，是错误的啦。所以这个举例子说比喻，它是选类境的事物相同类的对象而比，而不是以字体为比。所以这里讲说自性不相似不是依对方范围所局限的那样从字体为这个量就是为这个观察认识这个机制做比喻。若取十分不相似者，此必一成，由灯焰及诸形皆刹那相似故，若非刹那必则不成。那么这个十分不相似说不说得过去呢？十分不相似也说不过去，十分也是相似的。那么这个此必一成，就是举这个比喻例子也是成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这个灯焰和诸形在这个刹那变化的规律上，普遍性的有为法规律来讲呢，灯焰也好，诸形也好，都是刹那灭、刹那生、刹那刹那变化，是相似。那如果不是刹那，这一者寂静无为，不起不坐，那么一者呢，造作扰动，有生有灭，那么这个就不是同类比了，那么这个比喻就不成了。那么这里呢，灯焰是不是刹那，诸形是不是刹那，都是刹那，所以能够成立。经更问汝那么这个已经说完了之后还要问问道理展开辩论讨论呢，就是多角度的思辨，多层级的观察这样对于认识的内容呢，讲述的道理才理清的这个呢很明了。如人成圣，其圣住时，其人去否？答：否。若尔者，所以根住，能亦识去，亦无道理。那么先以这个文言呢，基本解释一下，然后再梳理一下这个类比的这个内容。如人乘圣这个第一个乘呢，就是乘车、乘飞机、乘船，就是动词坐的意思。圣呢不是讲大圣小圣吗？这个圣呢，过去最早期的就是指这个战车为圣那么什么千圣之国，就是说这个国家呢，它的这个势力构成了多大呢？有一千辆战车。百胜之国呢，就是一百辆战车那么这个国家实力要小一点地方可能国家了国民呢都少一点，因为这个你要支撑起这样的胜的话，那一定要有相应的规模和基础了。所以如人乘胜呢，就是说坐车子，那么这个车子停下来的时候呢， 其人去否，我们乘车了，肯定是车子要走，我们人在走啊。当然呢，有的人就会说我下车了，我走是不是行啊？他这里这个意思呢，不是，他要跟前面这个乘胜连贯起来，就是说我坐车去哪里，如果说这个车子不动，我人能动吗？人能去吗？不行的，不去的。所以要车去人去，车不去人不去。如果是人都走得那么快，那就不用乘胜了啊。比如说坐船呐、坐马车啊，你两只脚跑不过去的，你游也游不过去的。但是这个船呢，车快，那么实质上呢是人和胜，那是相依的一个关系。所以胜动的时候去的时候，忍也就去，若尔者所依根住，也就是说所依的根，我们根实的关系，比如说眼实跟眼根呢，眼根呢它能够依近呢有取，那么这个眼实呢依近能远，就是能够远离，能够认识，这个根就能够把镜摄取进来，眼睛就像这个照相机啊，照进来，照着什么什么图像啊，我们这个眼识啊就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形状，青黄赤白，有所认识，那么这个根柱能依实去，那么这个成圣的实啊，去不去得了？不去得了，这根柱的话，实也住。根不住，死也不住，死不住，根依不住，那么就是跟这个尘呢，那是相应的关系，所以一无道理，就是这样的没有道理。若汝言何故现见灯焰念念灭，灯柱无是柱。应说汝见非见，有住相续，刹那刹那，有坏有起，汝不如是之故。那么相应的对方呢，他可能又驳出来一条观点理由，就说了，你举的这个灯焰的例子呢，依我这个看法了，观察了，这个灯焰呢是念念灭，这个火焰呢，火苗啊，它是油啊，持续燃烧啊，发热发光嘛，这个固然是，可是这个灯柱，这个灯芯的这个火柱啊，它是一个稳定的形态形状在那里，那么这个符不符合呢？不符合于事实。所以你之所见呢，非真实见，相似见解，所以汝见非见。这个住的话，它是怎么样？它是刹那刹那相续当中啊，有坏有起，才坏又起，坏了又起，保持了一个维护，就像一个国家一样的，它是有多少多少国民。这国民都死光了，这个国家也就没有了。他说他是由这个动态群体维护起来的。就比如说我们讲牛群、象群，象都没有了，叫什么象群呢？叫什么牛群呢？那不叫象群、牛群，它是人呐、不是它牛啊、象啊，共同展现的存在。所以灯焰呢，有坏有起。相续不已，展现了灯柱之柱，如实观察，如实照了的话，那就不应当在这个上面呢起停留啊，执着了，这个错乱的感觉。若汝言诸行刹那如灯焰者，世人何故不知？应说由诸形是颠倒物故，相续刹那随卷，此不可知。 而是别别起。世人未是浅悟，生颠倒之。若不尔，则无常禅道。那么就说，这个灯柱啊是不住的，它是有起有坏的。你只要去审慎观察的时候，就是如此。假如你又这样说啊，举这个例子说这个诸行呢，这个刹那呢，跟这个灯也一样的，有坏有起，不能够觉察到。那我们这个世间人呢，对于诸行呢，是没有觉察的。我们觉得这个太阳呢就是太阳，地球就是地球，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昨天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明天应该还是这样。这个就是我们呢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观念。这个不符合于宇宙啊人生的世间的事实。应该说这些天地人等一切诸行呢都是动态变化的。所以这个诸行是颠倒物故，相续刹那随卷，所以我们会落下，会形成建立诸行的存在感，那是在这个如灯焰般刹那刹那相续的事物上形成了错乱认识。所以像圆觉经里面呢比方的这比较好，说如旋火轮，拿个火把快速的这个旋转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有一个火轮显现，实际上就一个火把，它哪有火轮呢？那么这个太阳呢，地球啊，还有我们人呢，动物们呢，是不是说就是一个看起来如想象当中的存在，并非如我们想象我们一般所认知的那样的存在。所以这里称为是颠倒悟，结成这样的认知，形成如是的印象，就是颠倒。所以我们是颠倒众生嘛，这颠倒追求啊，这个烦烦恼恼啊，一时笑一时哭啊，被这些境界了所戏弄，就像这个木偶一样的，它是由这个演木偶剧的人拿着线牵的，手动动脚动动，这个弯个腰点个头，木偶本身呢它是无法有这个主导，有这个自在性。那么众生呢没有如实觉察的时候，就是随戏论颠倒啊，被这些妄想思牵的这个呢时喜时悲，这个呢烦恼重重，就这样的了。所以是颠倒之。如果不是这样呢，佛法里面讲说无明呢是颠倒嘛，不净呢有净倒，无常有常倒，苦呢有乐倒，我呢有无我呢有我倒，是这样的。那么这里讲刹那无常呢，观无常呢，主要是讲常倒。这是世间的人这样相应的错乱定位，假如是真的，那么佛法就不用说了。那么佛法里面所指出的无常常道那就不存在了。正是由于有情众生缺乏深度的观察审慎明辨，如实的对应事物来做正确了解正确观察，所以才会形成虚妄分别，所以就无常常道。所以这个是我们修行呢断烦恼啊，这个入门的要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你能够破析啊，最起码你不会 于现前物产生这个呢颠倒之建立常住的感觉。道体若无，染物亦无，复从何处而有解脱？由是问难，诸行刹那成立无常意义，是成立我意。那么后面讲呢，这个现前物其著着不变的这个错误认识没有了啊，不会再遇到这个起这个妄想了。那么这个污染的心何从建立呢？所以境界无住，内心无着。境界可住呢，那着呢，它就相应的生起来。所以如实了本境界刹那变化，非真实有可建立停留处，那么贪爱起不起来，嗔爱起嗔心起不起来，贪爱嗔心等等都不起来，所以染无一无。那么从何处也解脱啦？那么此有故彼有啊，此无故彼无，这颠倒无，染污没有了，染污的因啊根本呢不建立了，所以烦恼就自解，自然就解散掉了，那么就得了解脱了。那么这个得解脱从何处得解脱呢？我们谈到的现前物诸行也好，灯焰也好，都是不实存，都是不实在的，要不要另外有个解脱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啊追了半天要修行要解脱求证悟，结果呢倒回头一扭身又找个东西抱住在那里执着不放，解脱也要有一个解脱者，有没有解脱者了？不染污，不得，那当下就是解脱，哪里去解脱呢？所以由是难问，诸行刹那成啊，就是由这个难问所发了，本身也展现了这种刹那相续、刹那变化的事实啊，就我们这个相应的。颠倒意识不存在的时候，烦恼没有了，还得解脱了。一想到得解脱了，马上又生起个念，这个解脱从哪里得了呢？那么下面成立无常意之后，是成立无我意，就是由无常进而引发观我，问忍者为可说有，为可说无。那么这里忍者了，它不是一般说我人众生的这个普通意义里面现象就讲人，或者是从生命的轮回呀、六道角度上讲人道，这类的相应有情，有一定的福报，有一定的慈辱心，能够承担事情呢，坚持不已啊，交流思想可以互相啊，这样的友情称为人，不仅仅是这个意思。那么这里所说的人呢，实际上就是指我执，所执的内容就是我，我存在不存在呢？能说有还是能说无呢？其实不可说有，也不可说无，从基本这个三法印里面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是诸法因缘，犹如虚空，犹如幻化，我不可得，我不可立，并不是说另外建立出一个虚拟的无我存在性叫做无我，不需要，因为诸法本来 就是这样因缘变化，找不到一个我，只是颠倒认识当中的众生呢，这样天天生活，天天起来，天天睡觉，缺乏深度观察的缘故，不觉察到，就依托这个影子呢，产生种种的颠倒，那么实质上呢，这个所谓的我，所谓的人，从本不生，从本不有，怎么能够进一步说存在还是不存在？所以有的论点里面就举这个说，如死女儿，那你说这个死女她不生的，她不会生小孩的，你说她儿子英俊啦、潇洒啦、怎么样啦，谈得上吗？你说她存在是不存在？你说她丑陋还是不丑陋？连这个可探讨、可谈论的前提都没有，那就不要说剩下的话，剩下的话就是多余的话，画蛇添足，所以这里问，仁者可说为有，可是为无，所以曼童子时是问啊，问佛了，如来灭后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呀、因为此童子，因缘不弃，根性还不熟不具，所以佛默然不说。那不懂的人还沾沾自喜，你个佛他都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了，细论的问题呢，说了也无益啊，就不如不说。所以这里就讲呢，问仁者可是为有啊，可是无，即曰仁假非实有，言实不可得，颠倒即染污，染因成立物啊，就是说这个人呢，是由四大唯空实住其中的这个五蕴和合散众生理想出来的，是假的，不真实的，不存在的，是非实有，言实不可得。我们说有一个存在性，有一个所谓的有情体，有情主体，依这个生命本身因缘变化动态牵流不住的色受想行识来说呢，就只是此因缘变化而已，周边的观察处处的去寻找找不到的，是假想出来的，是为什么要对于色受想行识啊这些基本法义要学好要了解了，你有真正用心把这些基础义观察到，那么对于圣僧义、对于无我义、对于人是假立义，就得解了，也就不难了。所以这个就像画画一样的，一笔一笔画出来，首先只看到一个点呢，一个线呢，圈圈最后成了个面呢，有山有水有河流啊，什么都有了，所以要了解生意就要从浅开始，这个综贯起来呀，就得到完整而清楚而具体的认识。所以眼识不可得，人家非是有吗？那么这个所立的人就是无明的根呢，这颠倒戏论贪嗔等等染污，从这个而起，所以是染污的因，染污的因由此建立，从这个生命的认知上来讲呢，就是混淆性的错乱性的认识，从这个本身的性质来讲呢，那就是一团黑暗，无明，缺乏智慧观察，内心充满无明黑暗，被蒙蔽了，那么从认识的具体心态来讲呢，就是种种戏论建立啊，什么这个我啦，周遍虚空啦，这个我啦如极微啊， 这个我呢跟着身体呀、变化呢，身体大呢我就大，身体小呢就我就小，可塑性的，那么就从基本建立，然后膨胀出来，这个形形色色的我呢，做一个阐述，做一个介说啊，就把它把它范围化了，那么从某一这个作用上，某一功用上，就说我是这个样子的；从另外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功用上，又说我是那样的。到底我是怎么样的？说来说去呢，挖东墙补西墙，道理上呢不能够成立。那么在思辨的这个展开当中呢，佛菩萨啦、阿罗汉啦这些论师们呢，是针尖对麦芒一样的，就是一层一层把这些思维的陷阱，给刺破，把这个泡泡刺破，剖析出来，不让它产生呢障碍，滞留在里面，那么这个因啊，消除了，那就像树的根被挖掉一样的，树肯定要死掉了，那么这个烦恼的因呢没有了，那么这个相应的烦恼树啊，它就枯萎衰竭，最后就死掉，没有这个烦恼树了，那就是智慧了，智慧现起，这个颂先约略这样讲一讲。下面开始解释。四曰：忍假非是有者，可说忍是假名有，非实体有。若如此，则不堕一相之离有无故。那么先解释第一句，什么叫做忍假非是有？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人是假的，假人，这我们现在不是有些骗子吗？他冒充是某某人怎么怎么样的人，怎么样身份地位如何如何啊，那么去了，其他不懂的没有见过的都是以为是如此，最后一调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这人是假的，假的他是怎么样的假？是对应于某人某名，相应的事情说假的。那么这里说这个人是假名呢，是普通对于任何一个有情生命最本质性的这个描述，就是随深度观察呢，我们这个人呢是假名有，张三是假有，李四是假有，谁谁谁是假有，都是假有，非实体有，就是这个上面你找不到一个不可变的恒常性的真实性的所谓存在，找不到的，那么由此这个呢认识了解，那叫不堕一相执。这一相执是什么？一相执就一个方向去，那这个当中就分两路，一路是什么？有，一路呢是无。有一相无一相，有就是常见，无呢就是断见，那么一相有呢就是认为这个我是实体有的，所以此生这个虽业性长存呢，这个有一个恒亘这个古今不异不变的我存在，那么这个是常我见，这个是常见。那么这个无呢，就是说这个人呢五蕴呢生的这个一段生死终了了，他就消散了，人死如灯灭了啊，就灯灭掉了，灯灭不灭掉，实际上他没有相应的油点着持续发光，看起来似乎就没有了灭掉了，而实质上呢 它这个热气的作用，它相应的烟，散布到空中，落在其他的物质上，造成了新的影响，带来了新的事物，所以它还是就是相延续的，即使是物质的层面。所以哪里是说灭掉了没有了，是灭是假象，生也是假象，所以理有无故。问：人是实有，云何之无？答言：实不可得，有比人不如色等，有实可得，非觉至真故。那么就进一步啊，再展开论述，就是说你讲人是假名的，这非实体有的，那么这个人是实有啊，是一般在说人说事的时候，大家所举出来呢，所感觉到呢，都不会是那个样子，都会觉得这个人呢也是实体有的。这明明张三在，你怎么能够说张三是假的？你再说他人不高兴了，还要对你不客气了，怎么会是假的呢？好端端在那里啊，所以云何之无？答言，那么这个之无啊，并不是说张三呢某人呢相应的这个友情现象五蕴聚合不存在否定现象的展现，而是从这个体性上，从实有上观察，是不是有一个具具体体的实实在在的人啊，就比如说张三，有比人不如色等，有实可得，非觉知正故啊，就是说我们从见闻觉知啊，从认识上，从分析上，从观察上，能不能找到一个剥离出来的，就是把它剥离出来的这个张三呢，就像这个色等一样的就比如说张三是个胖子啊，大肚子粗眉毛，细眼睛，钢丝头发这我们看看，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色他的笑，他的想，这个他的认识，就是一堆的怎么样呢，地水火风空实这样的一个组合。你说头是张三，脚是张三，头发是张三，牙齿是张三，你一一去找，那找不到。我们找牙齿的时候看到牙齿，找眼睛的时候看到眼睛，它就是种种的这个色受想行识啊组合在一起的。我们可以观察色，可以观察受，但是能不能观察出一个存在性的张三来呢？观察不到就是从思维上从推度上种种周遍寻觅都只是地水火风种种组合。问：人非觉知不正，佛又说我者现在可得，汝言不可得者不然。那么进一步又问呢，如果从这个四大分解了十住其中啊，这样想一想是它就是这么些种种组合动态变化，浊是浊非而今是，那么这个前刹那后刹那如灯焰般的这个变化性的这个有情现象， 确确实实除此之外找不到一个存在体，从思维上，从观察上，从认识上，种种种种，当然呢，在作为初学初听这些内容的时候，思想一下子还转不过来，怎么会是不存在呢？所以这里在进一步正常说明的时候啊，同样也是这样讲，就说佛在经典当中啊，又说我者现在可得，就是说我啊，在当下，就是我在当下，就我现在说话，我现在看东西，我现在想事情，当下可得，那么你现在前面所说的人是假有，我不可得，那岂不就是跟佛所说啊相违背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探讨问题的时候啊，有些人呢他那个道理上知道，经过剖析他不可建立，然后呢又引经典某句话来做这个呢补充，认为这样子说就可以了吧，应该不存在问题吧，那么这里同样也是又举经中说了我现在可得，你说不可得，是不是矛盾？不矛盾，不然就不这样。答：此言可得者，非实可得，由颠倒故。佛说无我即我，是名颠倒。那么就是说呢，佛说可得，那是从现前因缘法假说有情可得，说现在可得，并不是说实体有情，实有情存在，既有为我，就是分别了，认为有这样一个我存在呢，那这个是颠倒梦想，颠倒妄想所认识的。所以佛说无我即我，是名颠倒，与无我生的即作有我呢，这个是一种颠倒。在这里前面讲无常意分了三重来说，那么这里进一步发起就是对于无我意的解析，那么无我意相较前面无常呢要更为细一点。那么从一个事情上按这个一个步骤啊去了解了，去观察了，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一点，就像一堆这个木料啊，那么这个木匠把它锯成腿，这个刨成桌面，这个做成底部的板子，组合起来之后就是一个桌子，这我们叫做桌子。桌子在哪？能找到一个实体吗？那么在这个没有做之前，就是几个木头，甚至于是圆木头堆在那里，就一堆木头，现在凑合起来就成了个桌子。那么再有，即使成了一个桌子之后，几锤子把它砸散了，又成了一堆木料，那么这个堆积起来的所形成的固定印象当中的桌子，到这个木料之间有没有减少？我是讲这个薄成了腿是腿，桌面是桌面的，不是说还没有加工之前，没有减少一点，也没有增加，没有增加一点，只是因为因缘凑合形成了这样一个形状，我们叫做桌子而已。那么相应的这个色受想行识啊，所谓的人呢，友情呢，亦复如是，也是这个样子。是我们就说这个张三胖子，这个李四瘦子怎么怎么样的，他是好人，他是坏人，如是如是。其实呢，因缘的一种展现， 不能随这个因缘展现当中如实观察，才会建立实有我的感觉。所以这个是颠倒的，所以无我即我呢，是我颠倒，我细论观察，不是如实观察。所以真正要解脱了，把烦恼根断出来，就一定要这个反复反复认识，升起正确的观念。好，今天就说到这些。